我们现在是主日的这个信息哈，那我们星期六哈，大家都来过哈。星期六我们讲到很多关于属灵权柄，好，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啊？特别是主要是讲到这个一些误用一些什么是情况是误用属灵的权柄。好，那所以我们就是。好，那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些？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些？就是让我们有一个分辨的能力，好，不在一个被辖制的里面。好，我们被辖制的里面，什么叫做被？我是相信大部分的牧者都是非常爱他的羊群，但是我的确在网上遇到了一些有些情况哈，那牧师的话就像是神的话，你必须得听，你不听的话就会怎么样。好，有使很多的有些小羊就去感觉到受伤，在受伤的情况下，还是得要乖乖的听话。好，所以我就讲到哪一些方面哈，面对误用的属灵权柄。好，那种情况下。叫这个，当一个牧者要误用属灵的权柄，那个是什么？所以我们一定要警惕这个叫灵性的虐待。好，什么叫做灵性的虐待？哈，那第一个就是他代替了，就说那个领导哈，就是领导，好，牧师好的，他代替了一个圣灵的地位。好，他告诉你什么就是什么，他的话就是神的话。好，所以就有时候就会有一种操控。好，就是特别强调一个权柄和顺服，权柄和顺服是对的，但是如果当我们不在一个平衡的里面，不在一个圣经的真理里面，只是强调这一点，好，那就会拦阻我们的生命的成长。好，那所以那有些教会他就只习惯一言堂，就只是我牧师说的话，只有我说话，其他的人你们都靠边站吧。好，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个同工呢，所以让同工只能是一种像奴隶一样的顺从，绝对的顺从。好，那个所以这种实际上是。而且对待我们这些会众呢，就是一种被愚弄、被控制。你就只是这样，我教你，好，你就是这个牧师的话就跟神的话是一样啊。那你听到那个，你就是跟随，有些错误的教导就你就是跟随。好，那我牧者对神负责。好，那你跟着我呢，走错路也不是你负责。好，我告诉你，你要是被愚弄了，瞎子，好，跟着瞎子领家子，瞎子哈，掉到坑里面去，你说你要不要负责？好，这就是为什么神给把圣灵赐给我们，我就是特别希望大家都要被圣灵充满，因为有了圣灵，有了里面的教导，你就不会去让瞎子把你引到坑里面去。好不好？好，所以你就不会去被愚弄和被控制。好，这个一个是灵性的虐待，一个是在一个第一个是在领导的方面是绝对的，你要绝对听从我哈。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唯我独尊，他唯我独尊，他有一个属灵的优越感，就是我的教导是全备的真理，其他的地方还告诉你，其他的教会都不太好。好的，有的说有的教会是贼窝哈，有的教会呢，他的这个传讲就是不如我哈，就是不如我，就是告诉你。好，那所以一个这种属灵的优越感，而且在对内我就讲到的那个模式，就像封建专制的那种模式一样的，就是那个属灵，就是那个金字塔的模式，对内形成一个等级，我在最高面高上。上面哈，下面的一群人哈，就得是一层一层一层的，谁都不能越级。好，越级哈，到了我跟我直接跟我讲话，就像对就是小老百姓直接的跟皇帝说话一样的，就是这样子，绝对不行哈。而且有一种保密哈，这个封闭教会的事情绝对是好，就是这个最上面的那个上面的他要如何的去带这个教会。对下面最下面的会众是保密的，啊，他只是跟上面的几个同工讲了，然后就是那种封闭的保密室，这种唯我独尊的金字塔哈，还有第三个就是那种规章， 规章的话就是清心寡欲的一些规章，但这些规章对都是对信徒来说的，我对下面的人都要求非常高，好，要这个一个星期要进食多少次，好，要这个十一奉献，十一奉献还不够，还要超十一奉献，好，那对你都特别高，但是呢，对，但是只是对你要求高而已，但是呢，对上面最上面的牧师对下面呢都不太关心，也不太关怀。好，也不讲究那种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呢，只是你下面的爱我上面的，好，或者是你们下面彼此相爱，但是呢，牧者都对羊群不关不爱，好，所以这种的话，你这都是一个我们要警惕的，就是一种灵性的虐待。那什么样的教会我们才是一个真正神所希望的教会呢？这也是我在3927我一直渴望的哈。好，那这个关于这个治理上的伦理哈，就是在基督教方面的哈，第一个就是良心自由，好，就是主的灵在哪里，那个地方就要获得一个自由。那个自由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耶稣是教会的头，他给予的，他的统治带给我们的，我们做儿女的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一个真正的民主。好，民主的国家都不一定会民主，但是教会却要带一个真正的民主。它不是像世界上那样子用一些规条、一些命令，好，来统治你。好，你要如果不服从的话，你就小心走着看，是这样。它是一个，就是说在这个灵性上的，在属灵上一种无形的一个这个，就是用圣灵，就是圣灵用借着圣灵来统治我们每个人。好，是来管制我们每个人。所以神的那个在教会的一个治理，好，不是这么说，是统治啊，是治理，它是一个直接从我们信徒的心灵上面、良心上面去治理。就像我们当时讲的，这个神的这个圣灵是如何对我们讲话，好，那十种方式，好，我前一段时间教导过哈。好，所以它直接的治理是从我们的心，从我们的良心，所以是从里面的。好，所以跟世界上的统治不一样，是约束你外面的行为，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否则你就怎么样啊？那可是，否则那个你要向这个向谁表忠心哈？你一定要有一个外在的行为。好，然后教会的自由就是从我们内心，我服侍神，我爱我的牧师，我都是从内心自发的，因为他教导我，他帮助我，他值得我去爱他。好，是，所以这种爱是直接，是用这种很自然而然的爱。神渴望我们的爱也是这种自发性的来爱他。他不是说你要是不爱我，我一拳头就打上去，我就让你的什么就是咒诅你哈，不是的，神他就是爱你，否则他就不会让耶稣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好，所以那这样的话，他渴望神是渴望我们是一个顺服，是一个一群顺服的子民，但是心灵上的顺服，而不只是外表上行为上的顺服。所以是不是从外面到里面，从外面说啊，我就是顺服了，我心里就是即使闷闷不乐哈，我还是顺服哈。那这个我告诉你，走不久的，你走久了以后你会很痛苦，因为神渴望的是从里面，你这个自由意志里面选择他来爱他，来顺服他，因为你的顺服是渴望神更加的喜悦你，得讨他的喜悦。好，所以是从我们的心出发的，好不好？好，一个是自由，这个是你在这个教会，所以我很渴望的在这里，在我们这个地方所建立的是一个自由的，你自由的来，你要觉得另外一个地方比这更好，你自由的走。好，我从来不会去把谁掐住哈，甚至有时候以前有同工跟我讲说他要离开，我就答应了，因为他就跟我讲说，哎，这是从神给他的哈一些托付，他不在3927了。 好，实际上我心里很痛，但我还是答应了。旁边的人就炸开了锅，说你怎么能够答应呢？他是我们这里多好多好的弟兄，多好多好的同工。我说是啊，我也知道啊，可是啊，我这种答应，我即使跟对方说，我说你的离开让我很难过，我说 我早上起来我心里都很伤心，为什么啊？你为什么要离开呢？他就说这是神的给他的托付，他在这里的感动没了。好，所以那我就只好我只好顺从，我是顺服我的神哈，所以我就跟会众讲，他们有很多人都不理解，就说你答应他就是怎么怎么怎么样哈，因为我想希望的留在这里的同工是绝对是来自从神领受的感动，从神领受的感动，他不会就是他如果有感动到别的地方去。那你我是怎么留也留不住的，是不是？好，所以我希望他在这个地方里面有一个，在这里，在3927，每个人同工会友都是有良心的自由，他是自由选择在这里，所以就会让我很高兴。好，那第二个呢，就是第二个治理的那个伦理呢，就是做怎么样子一个正确的一个教会呢？第二个呢，就是一个。要求的顺服是一个有限的顺服，好，就像即使在新约教会里面，好，那耶稣兴起了很多的教会的领袖，像彼得，好像这个保罗，好像很多很多的人哈，他首先就是说他爱这些，耶稣去爱了这些门徒。好，这些很多初代教会就是从他耶稣直接牧养的门徒开始的。好，他给他的就是爱。好，然后呢，给就是还有一个谦卑的，就是你就是要学习爱和谦卑。好，这是他对这个他的领袖他的一个要求哈。他也说，当时他那个门徒，你记得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那门徒在干嘛？都在争谁为大。好，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说你们，好，你们啊，就是这路加福音22章24到26节里面就讲到，说这个，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所以他就是告诉你，你要做为大的，你就是要做谦卑服侍人，好，成谦卑的服侍人。所以你的。领袖他的职责是爱与谦卑去服侍人，那我们会众的职责是什么呢？就是按着我们里面的心良心哈，就是里面的圣灵和良心的引导，就是顺从这个教会领袖，但这一切要有一个基础，我都讲到过，我星期六讲的，一定要合乎圣经的治理和圣经的教导。如果我也讲到这个，像这种权柄，属灵的权柄，讲到摩西的权柄，他的权柄在于什么？他传达神的话一点都不打折扣。如果他按照自己的私心来，打了点折扣，转了点弯子，他就会变成巴兰，那么他这属灵的权柄就丧失了。好，所以那教导里面你要顺从，你要怎么样？你要顺从，那也希伯来书13章17节就讲到，你们要顺从那引导里面的你们的，且要啊，你们要你要你，而且且要顺服。所以顺从和顺服，好，所以你一定要是你一定要有这个要在真理的上面，好不好？那所以而且呢，领袖。和我们或会众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双向的关系，绝对不是上面只是发号施令啊！我讲了，你听了就好了。它是双向的委身的关系。什么叫做双向委身？就是领袖他首先要把自己当作仆人来服侍众人。他的讲道不是在借着讲，我星期六讲到说，他的讲道不是借着讲台来骂你们。咦，你们这些不，这种扶不起的猪肠子，怎么的？完了以后就是拿着那个棒子，一定告诉你，你一定要服从我啊！你否则的话，你出去就要被神管教啊！不是这样的，我们首先要把自己当作仆人去服侍，而众人呢，也要甘心的。 听这个领袖在讲台上的教导，如果他是尊重这个圣经的真理去教导你的话，你一定要听。好，他的教导不是百分之百的完全，因为人都不完全，所以我听到的话，我把握的就是听到他讲出来的99%都是正确的，而且他讲的很多大部分都是能够打在我的心上的，我就很听他的。哪怕他偶尔就是一句话两句话好像听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完全，只是他表达的不太完全，但他并没有故意违背真理，他只是表达的方式或者是某一个例子讲的觉得好像不是那样，没有关系，接纳这个人，我只是不要接纳他那个讲的那句不太完全的话，不接纳那句话，但是我还是要爱这位牧者。好，所以你是甘心的听他的教导，这种关系是，这种我们与牧者之间的关系是源于我们的信仰，我们对神的相信耶稣作王掌权在这个教会，在我们3927，而且是出于一个甘心。所以来到我们这里，大部分来到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都是因为非常认同内在生活，我们在这里一起来追求，一起来听。好，那所以这是出于甘心，而且这种是自由而有秩序，不是说没有秩序的啊，随便哪一天反正就是我看着你讲的不好，我就把你拉下来让我来讲一讲。好，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是有秩序的，而且呢就是所以我们所有的我星期六，好，我强调了一点点，就是除非这个牧者所做的决定是违背圣经，好，那么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就不能废弃这个牧者和这个教会一切的决定，这种权柄我们就不能废弃，除非他违背了圣经，好不好？很多东西不是违背圣经的，说这样也好那样也好，我们的钢琴是放在中间好呢，还是放在右边好呢，放在左边好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关系，我们大家商讨一下，然后我们最后决定我们最后这个统一的，就大致的就是同工牧者会众大致的都这样子，我们统一决定放在右边，像这种好，这个对圣经好像就是不是没有违背圣经的，所以我们对牧者的权柄我们还是要顺从，那就是要支持哈。那同样的我讲到同样的，除非某一个会众哈，他这个明显的他就是违背了圣经，好，违背了圣经，做出了一些出格的事情，在罪的里面，我们才能够去这个去这个惩戒他，好，那去说服他，去怎么样他哈，否则的话，你不能说，哎，这个人他就是因为多提了几个意见，我就一脚把他踹出我们3927。这个是不行的，因为他所反抗的，他提的意见根本没有违背圣经的教导。好，如果有人跑到这来，他来讲这个就是异端，那异端还在公开的场合讲，我会把他请出去，因为他这个跟圣经不符合。但是呢，他要在聚会中间说一些就是分享啊，就是分享的可能也许没有到主题上面，我们就会提醒，哎呀，你的是不是快一点结束，因为我们今天的分享是什么什么什么的。好，那我们绝对不会说把它因为你今天的分享这个没有抓住重点好，或者是跟我们这个不合好，我一脚把你踹出去，我们不做这样的事情，不会一脚把人踹出去好。所以呢这个我们所有的会众和领袖都是要在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就是使徒行传5:29。好，我们都是在圣经的基础上面，都是在这个地方才是就是，所以这个就是叫做有限的顺服，我们彼此顺服，我们也会顺服我们的牧师，但是有一个有限的顺服，好不好？好，那我们很渴望的呢，那 好，那如果是这样哈，那我们这就是我们这个三九二七所要做的哈，一个是良心的自由，一个是有这个一个有限的顺服。好，那这就是好，那我们这样子如何，就是我们如何要面对属灵的，诶，我这个不对。好，那良心的自由，好，好，那我们的关系要在什么上面哈？我要强调一下这个，因为我是觉得我的确还有哪个地方误掉了哈。好，那我们的关系在3927，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哪个上面？第一个就是我们是在互相平等的上面去建立，在建立我们的关系哈，那就是。因为在圣经里面就讲到，耶稣是我们教会的全体之首，他也是这我们教会的这个救主，好，而且是他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头，好，所以我们做牧者的他只是教导你，好，帮助你，好，更加的跟神靠近，好，更加认识真理，好，这个是教导很重要。好，所以你一定要有讲台，讲台教导，没有讲台，你没有听到，你就没有办法行道，好不好？那所以基督的权威，所以是对于我们每个人呢，都是直接的，是根本的，是最高的权威，所以任何的人都不能越过他。好，因此，所以我们每个人呢，在耶稣的面前是完全平等的。好，牧师。好，那个牧师和教师都只是起到一个教导的作用，教导你认识圣经哈，这个对这个圣经的真理能够有一个完全的了解哈。那但是我们的地位是平等的，而且呢，而且说，所以这个到那日呢，就是那你就会知道的话，就是那个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好，那到那日我们在神的面前。谁也不比谁，位置更高，好不好？好，所以这个就是，就是这样的地位平等。还有一个呢是，就是权威啊，就是领袖的牧者的权威是一个有限的权威。刚才我们讲到有限的顺服，好，这个有限的权威呢，就是这个我们就是在神的面前，好，我们的都是一个自由的。在神的面前都是一个平等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内在，所以牧者在教会呢，就是帮助你呢，是一个内在的，好，就是良心上的，好，让你在这个地方越来越能够靠近神，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他绝对没有像这个外面那个权威，就是要统治你，好，辖制你。你哪里都不能去，你要是离开我们教会，你就走着瞧，外面有雷要把你劈死啊！不是这样子的。好，那所以我们就是，所以任何外面的权威绝对不能越过神给我们锁定的界限，就是侵犯，我们不能去侵犯这个人的自由，心灵的自由和他的里面的，就是他觉得神感动他要做什么。那我觉得说我不行，我绝对不允许。所以为什么同工跟我讲说他没有感动在这里，他有其他的，我就让他走。我并不是不喜欢他，而是我的确觉得说，因为我没有办法越界。他只要说他的领受是从神而来，我有什么，我有何德何能能够说不行？你那个领受不行哈，那我绝对不行哈。好，那我这样子，因为我那样做的话，我是越界了，而且侵犯了他的自由，神给他的自由意志，我就侵犯了。好，因为所有的就是像那种知罪啊、重生啊、光照啊、成圣，像这一些，实际上这个只有神掌权。好，我只能在旁边建议。我觉得我会告诉他说，哎，我觉得你这做的不对耶。好，你这个比方说你犯罪了哈，我说这个从圣经里面来说，好，你这个是好，你的罪是哪里，我从只能从神圣经里面来告诉他。好，那但是他有一个自由选择，他可以选择完全不听，我不以为然。 好，那我就让他去。好，这个就是因为这是上帝，是神掌权的领域，我只能建议。好，这样子。好，所以教会的权威，上面牧者的所有的权威都要受到圣经的约束。好，所以只能提供什么，所有的权威只能提供外面的辅助。我觉得我是说，哎呀，你这个做的不太对。好，完了以后甚至是劝勉，甚至是可能我可以骂你，因为你实在是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就像我以前有个姐妹，她就是怎么说她就觉得她在家里她不去参加聚会是神给她的。我说你这是胡说八道，我说你这是完全的是一种听信了谎言，把谎言当真理。好，这个我可以像这样子去说他。好，但是我却不能说我把他绑起来，非要拖也要把他拖到教会去，不行的。因为我的界限只能是一个劝勉的界限，在这个地方，好，我无法把他就是用外面的一些这个强压的一个力量把他抓着去，你不受洗，哼，我把你拎着完了拉到教会的池子里面，然后把你按下去受洗，你说这样子行吗？不可以，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有限的权威，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划定。好，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对人的自由，有一个自由是他的一个最深的根基，在一个啊，所以不需要尊重圣灵的权柄。他觉得神在他里面感动是什么？是离开3927，你就尊重他，就是这样。意思，即使我有时候觉得不一定我同意，但是我尊重你，你自己仰望是这样。好，那教会里面那所有的权威是什么？实际上是多元的一个权威。为什么？你看我们那个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就讲到12章6节哈，11节和13节，他都讲到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就是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的，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好，那就是讲到了说我们不管是犹太人啊、希腊人啊、为奴的、自主的，都是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好，所以那我们的恩赐是不同的，所以恩赐不同，神为什么给我们恩赐不同？为什么？他就是实际上防止专权。你要想想看，如果神把所有的恩赐就给一个人，那我们就只能抬着那一个人，哎呀，他的恩赐真大，我就是听他的。他就是所以为什么在教会里面不是什么事情有一个人独揽大权，我的话就是真理。所以我都讲到教会，所以我为什么有些决定我常常要到我们的同工群里面去说啊，我说诶，这个有一个这样的，我觉得好像这个也挺好的，你们觉得呢？因为我就想，因为我知道大家都是跟随圣灵的，甚至我们每一篇我们要下一次要我们听信息，我都去跟同工去商量的，我就说你们觉得怎么样。好，那大家都各自讲的，好，那我也会讲到说诶，我的感动是什么。好，我都基本上有一些感动，就是说跟有一些同工诶是在一起的，我说诶，对，我们的感动是什么，大家都会说诶，这个很好，基本上大部分人都说很好，我们真的觉得这个感动是对的。那这样的话我们才开始从这样子去听信息，去怎么样去做。好，所以我3927的方向都是一个集体的。好，我在里面我只能起到一个建议性的。好，这样子。因为这就是一个多元，因为防止一个专权嘛。我常常跟人家讲，我说不是我3927不是我一个人说的算的。啊，哪个地方要做什么？什么谁要做什么？我常常都要去问同工。我这个这一个地方我不能僭越哦，因为有时候做我的决定做得太快，我就发现哎不行，没有跟同工商量，决定太快了以后就是有一些问题，哈，就是这样子的哈。那我就得要去改正，就说啊对不起，我真的是太有时候一下冲动了哈。啊，我也会有这样冲动的时候哈。好，所以我们一切的这个。因为这里讲的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的，随己意分给个人。圣灵是随己意的，不是出于任何教会领袖的他们的想法，不 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个会众的成长，我们仰望的是圣灵。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下一段时间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听什么信息，我都要去问问同工，同工他们因为了解他们每个小组的需要，我说你们一定要知道哈，这个信息不是你想听的信息，而是你在牧养当中，你发现大家这一段时间都需要听什么。这个是方向，所以我就跟他点醒。他们说：“哦，原来是这样。我本来以为是我没有听过的，我想听的，不是你想听的，是因为我们希望是大家一起成长。好，所以我们仰望的是圣灵。我说大家祷告一下，看感动是什么，看神给我们三九二七下一段时间是如何来喂养我们会众的。好，所以做领袖的绝对不要越界，好不好？有一个。”多元的领导，好，所以为什么就是说治理的模式就是一个分权和多中心制，好，所以因为在教会的内部哈，基督是我们头，好，而不是呢将一切这个，而不是把将一切的治理完全交托地上一个有形的代表啊，什么这个派那个派，完了以后上面有一个教皇哈，完了以后神父这样，所以这个天主教就是搞成了一个啊，就是一个金字塔，这样子的话，就他的，所以这天主教的那个教堂就越来越衰败。所以你就到了西欧的时候，你就发现罗马问到那些地方，那教堂都是空的。好，所以到了巴塞罗那那个地方的那个教堂没有钱把那个教堂建了200年还没这样建起来，现在就是花钱，就是什么卖门票，靠门票的钱来建一个教堂，你觉得这个教堂有什么意义？就是建起来又有什么意义？是靠什么收门票而建立起来的。好，所以呢，教会是一个，所以个人是头，好，那治理的权是不是完全交托某一个有形的代表？好，不能说我的教会就是最好的哈，你们都得听我的教会，而且听我教会的最上面的那个大牧者哈，他就是教皇哈，不是这样的。你就是看摩西哈，在旷野的时候，他后来也是把权力分配出去的，他分配，而且只留下一些重大的疑难案件自己判定。所以我后来也跟同工也是讲，我说那个你们的小组小家都是你们做决定的，只是你有些时候你真的觉得你没有办法做决定的一些事情，遇到了一个麻烦，好，你来跟我商量，好，这样。所以摩西他到后来是怎么，他在百姓中间做了，有立了千夫长、百夫长、五夫长，好，这就是像我们的立我们的一些小组长一样的，他有的小组长的人多，有的小组长人少，他各样的小事他们自己有权利去审判，他自己去做决定，好，自己做决定，好，只是如果他做的决定如果做得很不好的时候，可能他的小组员就会来跟我讲说，你要知道啊，他怎么怎么怎么的，那这样的话我在中间起到一个什么，就是一个调停人，好，我就去会去问问，哎，问问他的，你的小组员到底怎么回事啊，然后我也会去问小组长，我不会说只听一面之词，我的双方都问了，问完了以后呢，我希望在中间做一个调停人。好，所以因为摩西为什么敢这样做，他因为敬畏神，他知道神掌权，所以他这种做法把权力都分出去的时候，他实际上他首先是出于信心。那有些人就说啊，那你这样子让小家长、小组长去做主做权的话，他要教导偏了怎么办？但是我相信神掌权，因为的确在以前三九二七以前也遇到过。好，有些小组长他自己去搞恩典福音，然后呢就在他们的小组就去教导恩典福音，慢慢越来越不走内在生活的道路了。那我听到以后，我就要去插入。而且我也去，我就跟对方直接的问对方，你有没有在这个直接的为这个小组长？我说你有没有在这个小组直接的教这个恩典福音？他说没有，好，没有，那我就先还是暂时让你，但是我还是会去听到外面。我说可是外面的人都说你有，小组长、小组员都跟你所有，我们一起开个会好不好？好，那我知道你有，所以我就会跟对方说对不起， 那你还是可以在我们三九二七，但是你不要做小组长了。因为你的教导已经偏出去了，所以这种的话，所以但是我因为我知道神掌权，这种事情不可能永远我不会知道。我告诉你，每个小组如果你走偏了的话，我一定是第一个知道，小组员一定会跟我讲。好，不会，所以啊、所以我是知道神掌权。好，我做的只是一个调停人的工作。好，如果而且我希望所有的人的安全感都寄托在神的身上，知道圣灵在我们三九二七掌权。如果好，所以而不是完全寄托在我，不是完全寄托到所有的会众都要对我这个个人忠诚。好，你是一个委身的同工，我很高兴，但是我不要求每一个人都是忠诚的。好，那所以这个我也不会去对你每一个人都是控制的，你每句话都得要向我打报告，你不向我打报告，我就把你给踢掉，不是这样的。我们小组长后来，我可能过去我只是强力的拉下一两个人下来，因为他就是传讲这个传讲在小组传讲的已经违背的圣经，去走恩典福音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其他的什么东东，我就因为我觉得一些明显跟圣经不符合，这种把外面听到的一些异端的东西拿进来，好，那我就得要干涉哈。唯独这种其他的情况下，我都不会说，哎，你这个小组长，我一脚把你给踹开，因为你不对我忠诚。我绝对没有的啊！有的小组长以前跟我吵架，我也跟你好好的商量，跟你讲哈，是吧？所以，因为我相信一个大的团体团队，他要有一个分这个权，要分权的制度，绝对不是一个人说的算，而是大家一起抬，共抬约柜。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不是说诶你抬的比较多，我抬的比较少，好，那我就放下来不抬了，那这个约柜就倒了，就掉地上了，对不对？因为没有人抬呀。好，所以教会的牧者和成员之间，我就刚才讲了，就说一定要是双向的委身，好不好？双向的委身。好，这就是我刚才好，所以这个就是刚才所讲的哈，我们这个，好，我们这个一个哈，所以就是基本上我们在三九二七，我们就是有一个民主，好，这个民主这个核心哈，而且这个真正的关键在于我们对神的信心。好，如果一个牧者对神没有信心，他很担心失控，他这就是没有信心，他就担心啊，我的小组长，我要一天到晚要监视他们啊，最好有的人，还跟我讲说你去偷听哈、啊，就是让我换了一个其他的衣服哈、啊，然后呢到这个小组去偷听一下，看看他怎么样子哈 啊，完了以后我说我一个我不做这样的事情，我的信心我很相信这个同工。但是呢，我也相信神掌权。如果这个同工不完全，他的很多东西实际上我都会知道，并不是我不知道。好，那神会都会让我知道。好，那所以呢，这个，所以我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身上，而且我也相信，我真的告诉你，有时候如果这个人的，如果小组长的他的属灵出了状况，他的服事一定会显露出来，不用人来告诉我。比方显露怎么显露？他的小组越来越衰败，人都慢慢的跑掉了。好，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是太去扶这样的小组？他跑掉了以后呢，那他就说啊、哎，算了，就什么，他就跟我讲说，哇，我不干了，然后我的小组员都跑掉了，那我就会跟他讲说，那好吧，那既然这样子的话，我不会去差派一个人再去把你小组救活。我的方向就是说，你的小组如果衰败了，那一定是就是我们在这个方面可能做的是有一些问题。好，那我不去说把你踢掉，然后再另外一个人来代替，而是我就说好吧，那实在人太少了，我就把你的小组跟另外一个小组合并了，就是一个比较强的小组合并，以后分组再说。好，以后再说。好，所以那个所以。 所以那个上下级之间的分权是那个这种东西哈，这个所以圣经是要我们有这个有多种中心化哈，像这种好，这个所以不会形成一个金字塔，就是我们星期六讲的那个金字塔，就是一个人说的算哈。好，所以这个旧约里面实际上那个先知和祭司还有这个底下做行政权力的是两个分立的体系。好，所以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个，也要有这种也要有分立的体系。好，那有牧者在上面传讲。好，那我们小组每一个小组长他们也有同工哈，各方面，所以我们就是要有一个以神为本的民主。好，所以实际上这个虽说圣经里面没有民主这个词，但是从这个圣经里面看到的这个所有的那种分权哈，各种层次哈，我们就知道它是有一个又保证了自由又建立了一个秩序，所以是在自由与秩序里面好，这个所带出来的一个信仰。好，所以这个是一个神本的民主，好不好？这也是我们3927我渴望建立的一个神本的民主，好不好？好，那好，但是我们很多人说，那可是我的实体教会我遇到了一个误用属灵权柄的这个牧者，那你说我该怎么办？你刚刚说了一些理想的，好，我都很好啊，可是我就是没遇到啊。好，那这个特别是我的领袖哈，那个用一些诱饵去教导，好，或者是要么教导不行，拉不行，我就去恐吓。我这里是全备的哈，我这里什么都有，你绝对不能离开我的教会。你要离开我的教会，你就小心怎么样的哈。所以他用的诱饵呢，常常是引用神的话。断章取义就是为了套住你，好，我这个地方怎么怎么的，他就用一些断章取义的神的话就告诉你，我这个地方是全备的圣经。好，所以讲得非常的属灵，但他所做的都是一些专制的那一套，好，就是要套住你。好，这个好，所以或者是给一个身份职位来套住你。好，我去回国的时候，好，我就看到就有这样的地方啊，我一个教会哈，那教会已经没有多少人了哈，完了以后呢，我却哎把拉拢啊，你只要到我这来，我就立你为传道人。好，所以我就看到了有的教会哈，只有小猫两三只，他就是传道人、长老和这种很大的职位的，就几乎在这个里面留下来的人都有权利啊。所以上次以前我们在3927也出现这样的，只要到我这个房间里面来，他们因为那个有小房间嘛，好，小组有小房间，我就给你每个人穿上黄衣服、红衣服还有紫色的衣服，我就是要换衣服啦。好，所以每个人来呢就是为了穿一个不一样的衣服。后来我就说你这个那个换不同的衣服是为了服侍的，因为服侍有权限嘛，我说是为了权限的关系，而不是为了这个衣服的关系。因为当时的确有一些人拿这个衣服换衣服当做一个诱饵哈，你来到我这里我就给你一个红衣服。后来大家有人为衣服吵架的，真有这样的情况。后来我就觉得不对呀，你为什么觉得说黄衣服红衣服就怎么样了呢？那些人他不是说他高于别人，只是说他在服侍，他有权限，有上来有捣乱的，他可以怎么怎么来这。所以来到这里的确我们这里都是人啦，如鱼得水，我们这里都是人。所以我讲的是过去发生的一些问题，所以后来我制止了，我说这个衣服不能拿去，不能用把它做诱饵来到，哎，你来我小组，我就给你全部都换成红衣服，所以每个人都成了小组长。后来我就才想着说，诶，你们小组的小组长怎么这么多？好，是这样的。所以那个你来了以后的话，用这种职位去套你，好，完了以后你就是这个，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要如何去面对和处理，你要如何面对处理。好，那第一个呢就是只是一个控脉的权限。好，那就空白的权限，我真的觉得没有什么那个衣服，没有什么哪个衣服漂亮啊，哪个衣服红的黄的就一定比那个蓝的白的，那比那个衣服更你更高级更高一位哈，我们这里没有层次。 好，这样子的，他只是因为服侍，服侍的这些小组长，我们刚刚讲的说是他就是成为众人的仆人，他是他的衣服是为了服侍的缘故，衣服没什么没有事的，所以他是为了服侍的方便而换的衣服的颜色哈。好，那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些属灵的权柄怎么办？他误用的属灵的权柄。好，那第一个呢，我们就是逃离这个属灵的陷阱，因为这种当，所以一定要远离这种陷阱，因为离开这种误导人的一些人和事或者是团体，好，另外去寻找一个合乎一个正确教导合神心意并且爱众人的那样的教会和团体，你没有必要在那待着，让人家就是砍你杀你，好像去就是把你当成奴隶一样，当成一个精神上的奴隶，就是压制你，就是而且说不能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有些思想就是要从一而终，我去了哪个教会我就不能换，我发现那个教会的问题已经就是那种误用属灵的权柄是把你都掌控了，像这种情况你都不能离开，你离开了就是离开神，没有的，神给神的家，你要想到神的家是一个整体，整体是所有的教会都是他的肢体，都是基督的身体，你可以去选择的，头是我们的耶稣，所以你不是说离开这个教会就是离开遮盖，但是我说你离开教会你就不能说你一个人做游行独行侠，那个就离开了。好，你一定要有一个地方，你能够在那个地方能够这个帮助你越来越认识神的地方，好不好？好，所以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所以你要去选择去走，所以我自己也离开过好几次，就换过几次的教会，当然不一定说完全是因为这个原因了，但是我就是说，神给每一个人的这个带领，他都是有阶段性的，他并不是说哦，这一次我带领你去了某一个教会，我第一个教会绝对是神带领的，我因为我迷路了，我开开开，我说呀妈妈，我那时候带着我妈妈去教会，我说我迷路了，我因为那个教会都是一般那个小街上，我都不知道我走到哪去了，因为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有那个 GPS 有那个智慧手机，没有那种东西，我都是看地图的，我看地图我就是搞不见的啊，前面一个，后来我妈说你前面是个中国人呢，后来我就跟着中国人，我就跟着他走，走了以后真的就到了教会，后来我才一讲那个人的名字，英文名字叫什么 Angel 是什么，是天使的意思哈，而且是教会的秘书，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迷路了，我是跟着你的车来到这里的，哎呀那我真的是天使引路，所以我知道是神引领我的去那个教会，到后来也是把我引领出来的，当然我不是因为他误用属灵权柄，我们当时我的那个牧师很好哈，好，所以并不是所有换教会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好，但是呢，如果这个教会误用属灵的权柄来辖制你，你感觉到非常痛苦的时候，我觉得你要逃离这个陷阱，好，这个是我们第一个，好不好？好，第二个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好，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因为这个我们常常有时候在属灵的认知上面，你特别是在一个误用属灵权柄的那个教会呢，你就已经被洗脑，你被洗脑以后会产生一个恐惧，产生恐惧，你比方说我要不听这个牧师的话，我就是不听神的话，那我就不被神喜悦也不被神祝福，那我就会被咒诅，会被怎么样，就不敢离开，好，因为就是一个恐惧嘛，就像我以前我们的副小家长，他原来在那个教会就是瑕疵的不得了，就是有点像我刚才讲的那个误用属灵权柄哈，他当时他那个牧者跟他讲，他因为过去得过乳腺癌嘛，后来神医治了他，后来那个牧者就跟他讲说，你是在我们这里被医治的 他的确是那段时间在他那个地方聚会被医治了嘛。那你要离开我们这里呢，你的乳腺癌就又会回来。好，他就为了那谁都害怕嘛。所以他那个时候离开那个地方就跟我讲哈，他说我有点不敢呢。有点不敢的，我怕乳腺癌又回来了。我说你绝对不会的啦。他来了我们小家，我说你就来好好安心的吧。我说没有这样的事情，神绝对不用这个来惩罚人。好，那样那个地方已经走偏了，而且用一个误用属灵的权柄这么辖制你，你要早早的逃离掉，你不要害怕。所以他那个害怕是慢慢的他在神的面前去亲近神敬拜。好，神就他每次这样做的时候，他都哭得像泥人一样的哈。他说神就一直用爱来环抱他，就是给安慰他说没有关系，你离开那个地方，神在这个地方，圣灵在这里，你不会乳腺癌不会回来的。那已经好多年前的事情了，好，很多年前的事情，现在压根那个他健康的很呢，是不是？所以呢，我们真的是不要因洗脑而产生这个恐惧，而产生这个属灵上的依赖，好，而是我们要常常回到圣经的教导里面，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当你有时候当你离开那种误用属灵权柄的地方，你会越看越清楚。所以那个地方，实际上我以前也去参加过聚会，当时我还怕，我也有点害怕离开那个地方不是神的心意哈。不过我已经等候神了啦，所以我就一直跟神，要神给我这个印证那个印证，神什么印证都给了，好，里面的感动什么那个我什么都有了，我才离开。离开了以后，我说还要从圣经，我还要圣经的话语，我还要异象，我还要异梦，都有了，我才离开那个地方。好，那所以我是知道，所以当我出来了以后，我再往回头看，我就知道说他的那种教导已经违背圣经。所以为什么你要逃离这个陷阱？当你逃出来了以后，你就不再继续被洗脑。因为你在那个地方继续被洗脑，而他讲的都很属灵，而他也因为也讲那个与圣灵相交啊，也讲的跟这个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呢。好，但是他也加上他的那些理论，他跟耶稣基本上是平起平坐了，就是那样子，他都是直接跟神这个领受的。那你已经跟直接跟神领受了，那就是跟摩西一样了。好，那也跟耶稣也差不多了。那你这个时候，所以他就一直洗脑。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犹豫了很久，实际上也是一种惧怕我走出来了以后不讨神喜悦。好，所以你为什么要常常的要去读圣经，重回到圣经的教导里面，知道神是一位非常爱你的神。不是用咒诅来对待你的神，哪怕你走偏了，他也是用爱来吸引你，用光照，用那个我们讲过的那个聆听神的声音，那十种方式来告诉你，用一种吸引的方式把你拉回来。所以呢，当你看到了这种误用属灵权柄的地方，你要勇敢地站起来。好，如果他这个真理对合乎真理，你如果你合乎真理，你就不要害怕。好，在爱里面就是没有惧怕，所以你要在这个在圣经里面一直更新，而不要去怕这个人去他讲的属灵的话，哎呀，这个然后去压你，好不好？好，这个是第二个，是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再第三个就是恢复正确的焦点哈。就是在一个健康的教会里面，要有一个必须要有一个安全感，好，这个必须要有安全感，不是有一个那个属灵的那种，就是你要绝对顺服我啊，你不顺服我，你就没有顺服神，好，一定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个有一个有限的顺服，在圣经的真理下的顺服。好不好？好，那我们还特别是要彼此顺服。我们刚刚讲的，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地位都是一样的，好，都是所有的都要从圣经回到圣经，好，一个正确的焦距也，就是 所以我很渴望，我为什么这段时间讲这篇道，因为我渴望的是有些会众，有一些这个弟兄姐妹，他们从在有些教会里面，在情感上、心理上、灵性上得到了伤害，好，就是所以他在这个地方是需要被爱来医治。最好的被爱来医治的就是在等候神的里面，让圣灵好好抱抱你，好好的就是安慰一下你，而且这个时候呢，你必须重新回到圣经的教导。所以我们过内在生活，内在生活江妈妈教导的，她都是立足在圣经上的。好，所以我们为让她讲圣经讲的非常的多，好不好？好，那所以我们就是当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就会有一个就是在爱心和权柄的一个平衡下面，就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好，所以一个正确的一个顺服的态度是一个有限的顺服，对人是永远是有限的顺服，好，而且是对神是一个绝对的顺服。所以重新我们就回来追求神，来爱神。好，三九二七，我们的目的不是让我们这里人多多哈，因为有个同工说，你要人多多啊，你就教让大家一起来打电子游戏，你可以吸引很多人跟你一起来玩电子游戏。好，我们不是这样的，那个人多了以后，你就带着一大堆人走向灭亡哈。所以我们不是定睛在人多少，好，我们而是定睛在来到有这里的人有多少人跟神建立了关系。好，而且他们也开始不光是跟神建立了关系，而且爱神，因为爱神就开始服侍人啊，他的那个服侍的导向也非常的到正轨，因为他的服侍把人服侍到神的面前，与人啊，这个人呢来到我们三九二七，他就越来越跟神和好，也跟人和好，就是人际关系越来越好，并不是来到这里人成了刺头，一个个都刺头，满身是刺，把旁边的人都扎的都是到处都是血，好，不是这样的。好，所以我们讲到星期六和星期天讲到这么多，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我就是希望能够真的是我们回到圣经。好，我们能够借着正确的认识权柄，认识权柄，这个圣经在权柄这方面的教导，我们的里面有一个真实的自由，有一个真实的自由，那我们就会就这。我们就是耶稣，让耶稣在我们三九二一二七建立一个新的权柄的根基。我们的三九二七的根基是在耶稣的身上，而不是凭着年龄哈，凭着性别或者凭着种族哈，谁来到我们三九二七最久啊？来到最久的，的确我们在一个服侍的位置上面，但不是因为他来得久，因为在我们三九二七也有来得很久的，我知道的。一直来，而在这里一直在只是做一般性的同工，或者是还在做会众，不是因为他来得久。好，那所以这个也没有凭着年龄，所有的年龄啊，年龄一定要到50岁以上，不是这样的啊。好，那是不是这样的哈？所以乃是根据圣灵今天在我们心里他的确据。哎，你要来服侍哈，你的心里有没有确据哈？而且你的成熟度，我们是根据你在属灵上的成熟度，还你有没有智慧，属灵上的智慧和真实的圣洁和真知识，像这种东西，我们来靠这样的，我们来让你啊，来越来越做一个比较主要的服侍的位置上面。好，所以这些是一个领袖一个必须的。必须要有生命，他不仅仅会讲解道理啊，他要活出来，而活出来的时候他绝对。所以当然我们不是说所有的小组长都得是一个完全人，不是的，所有的小组长都不完全，但是呢他就是他，因为不完全的人，如果他跟神建立关系，他的服侍就会走得长久。所以我一般我也不是太特别说哎呀那个不放心，因为我知道有的人他如果他不去对付他里面的生命，他走不下去的， 他服侍服侍，他即使花了很多的力量，他隔一段时间他会累，因为他的生命出问题，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出问题，他就一定会有问题。所以我为什么不会去阻挠，去说哎呀，去隔一段时间我要评估一下这个小组长够不够格啊，够不够格，神一定会掌权，不用让我掌权，把他把人都来翻一遍哈，不用这样的，我的信心，我的心都在神的身上。好，所以这个，如果一个就是，所以一个属灵的领袖的权柄是基于他的这个所持守的职位和称呼的话，假如只是一个头衔，那么他的权柄的根基实际上是假的，是虚的，他的根基只在职位上面。好，那这样的人的话，他很快他会也会倒，因为这个神的家都非常自由，他自由的来，自由的出去，特别在3927，你都不知道谁来了谁走了。好，你要如果建立在一个虚假的属灵的权柄的话，人都会走得光光的，就是这样的。好，所以真正的领袖，他的权柄是什么？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一个顺服圣经的真理，而且非常有智慧，有分辨力，而且是被圣灵引导的，而且是个敬虔的。他这样的话，他的生命自然把人吸引过来。好，吸引过来。好，所以他的属灵的权柄是从神来，是令人折服的。好，这样呢，而且是能够，他重要的是能够把人好带到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而不是带到他个人的面前。好，虽然我有时候在想哈，实际上有一些教会，有一些人哈，是靠着恩赐去服侍，恩赐去服侍，他的确也可以吸引很多很多的人，但是呢，你从长远的目光去看，他到了后来会出问题。大的教会，连上万人的教会，可以在顷刻之间就消失的都有的。好，那你就看那个金贝克，然后他后来他要建立一个福音王国哈，他那个他要搞一个那个一个，就像有点像迪士尼乐园的一个福音城啊，那有大型的，有吃喝玩乐都有了，还有这个大型聚会的地方，就这样在。没有建成之前，他自己却被抓了。他那个被这个，他因为牵涉到这个金钱上的一些问题嘛，后来被抓，后来判刑，就在美国嘛，他判刑了17年，17年出来了以后，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我错了》，他就知道他的错误，他的那个权柄，他所有的根基在一个事工上面。他刚开始是被神呼召的，成为一个很好的牧师，他是一个福音派的牧师，而且有很多的人跟随他。所以他到后来，他的错在什么？错在什么地方？错在后面，他想建立一个个人的王国，所以神就出手了。实际上他那个后来被判刑被抓，实际上看起来，从表面上看起来是他的同工出卖他哈，但实际或者同工甚至设美人计把他拉下水哈，让他这个跟一个女孩子怎么怎么样了，然后怎么怎么样。好，那这本书你要看到了，你可以去读哈，叫《我错了》，他自己写的。他最主要的根基没有建立在耶稣的身上，这个，所以他建立在没有建立耶稣的身上，耶稣就会把他的整个王国给拉掉。所以你不要认为某个大教会啊，把上万人上什么样的人，他这个根基如果没有建立在耶稣的真理的根基上，他有一天会倒塌。好，所以你这个时间久了，你要他神，因为神是一个怜悯的神，他用各种方式去挽回这个牧者，因为兴起一个人不容易啊，他有假如他才华恩赐都很全备的话，神很渴望用这个人，所以他用各样的方式去帮他，让他回头。实际上这个金贝克也是，他在写我错了这本书里面，他中间有很多回头的机会，比方他的儿子，他儿子后来伤心的离开他，他的太太后来出现了这个就精神情感上的出轨， 就是他也没有真正的肉体上没有出轨，但是他的太太已经对他不满，因为他已经完全只是心在这个建立一个福音王国上面，对太太和妻子对这个孩子都不管了，只管他的跟他孩子，他孩子要跟他讲话要约会的，要约时间的，否则的话连他跟他爸爸讲话都没有时间，哈，是这样的。所以我就知道一个真正的一个属灵的权柄，好，他会越来越扎在根基上面，好，会越来越强大，好，那所以我很高兴的，我们3927，我们的人数不是一天哇像一个冲起吹气一样呼一下吹起来的，我们是一天天的起来的，好的，来我们这里时间久的就会记得，我们刚开始上来第一次开始语音聚会的时候大概就只七八十人，好，七八十人的上面我们这个好像停留了很久很久，好，那到后来，哎，那个周六，特别是周六，我的那个时候我们在分享，我当时还没有讲信息，我们就是分享，那意思就是七八十，就是很多很多年，后来才开始100人，完了以后现在，而且我们的人数是持续的往上涨的，不是说今天100人，好，明天200，好，后天1000，到大后天500，好，不是这样的，所以我希望的也是这样的，一步步的，一种稳步的往上走。因为这个我就知道这是神在做，他扎根在里面，不是来看我们来行神迹，哈，看神迹，人都很喜欢看神迹，如果我今天可以在那儿行各样的神迹，里面一上来的话我又怎么样的话，很多人大概在很短的时间内可能可以更多的人，哈，那神却没有这样子去带领我们的网上，哈，因为我们网上是用生命来带的内在生活，哈，好，所以我们要真的知道，哈，任何一个属灵的领袖，如果没有按照神的真理而行，就不能真实的传达神的话语，所以他的权柄是虚浮的，而且他的美名也是虚假的，所做的一切呢，就会到后来徒劳无功。就像那个福音城王国就到最后没了，就完全后来他那个东西都全都拍卖吧，就是给各个就是完全是外面商业了，就是拍卖了了。好，那个美国好像最近也有几个很大的大教堂搞不下去了，到最后拍卖给世界上商业做商业用途，哈，有一个叫什么美国的一个水晶大教堂吧，他这个是上万人的会众啊，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后来是啊，我也搞不太清楚，反正 anyway 就是这种虚假的建立起来的一个王国，好，就会徒劳无功，神不在乎的，神都可以让这个犹太人的那个圣殿啊建立的那么辉煌的，他会让他让外邦人把它烧掉，神不在乎，因为这个是外面的东西，神不在乎，他在乎的在眼中，他在乎的是你，他眼中的是你。好，那所以所有的权柄是在神眼中的权柄，哈，并不是这个人啊，是不是你被按牧了，好，你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啊执事会主席，你是不是长老，好，所以你有权柄，神在神的眼中不是这样的，神眼中的权柄就是，是不是你因说出神的话，因为对神的顺服，对圣灵的敏锐度，而这个才是有一个真正的权柄。好，真正的权柄，从神而来的权柄，不是我们这个天然的属个人的一部分，乃是在乎一个真理。就像摩西，他传讲神的话一不折不扣传讲的时候，他就是神的代表，但是如果神给他的话他把它变换呢，哈，那个变化一下，就那一个这个我都讲了，举了个例子，敲打用那个杖敲打磐石，就做了这么一个动作，不是神让他做的，这个迦南美地他没有去他就死了，他就看到神只让他看到迦南美地却不能进去，好惨的，我是觉得说也太太厉 我还觉得神的管教太严厉了吧，至少让他给他一个认错的机会哈，让神管教这些权柄更加的严哈。好，他只在乎这个权柄，他只在乎真理，而不在乎这个人的头衔。好，所以不要常常用哦，他是头衔，我就是敬他，好，就认为就像敬神一样的哈。好，许多被神呼召行使这个属灵权柄的人，常常会受到一些试探，受到一些这个一种操纵夸大，好，那一些形式哈，这个形成的一个心灵的力量就会屈服，好，就会进入一个这种邪恶，就是所谓的邪恶，就是我们讲到的，就是那种滥用属灵的权柄哈。那实际上我自己我也很要小心啊。我上次有一次回国，就一个姐妹，好，我明明知道她是基本上是小三啦，小三了以后呢，她就想，她还继续在犯罪，但是呢，她就想用这个接待传这个牧者的方式来让神喜悦他。好，所以他就用那个小三的钱哈，就是那个男人的钱，好，建了一个教会啊，就建一个堂和那个房子。他呢就拉着我就说，你一定要为我的这个房子来祝福，因为我这个房子要作为教会。好，所以后来我很不以为然。后来我就一个我会跟他讲说，应该不要再犯罪了。这个房子呢很漂亮，好，我希望，所以我就是后来到他那个房子在正好在打地基哈，我就去他那打地基的地方，我说我为这个房子不仅仅为这个房子祷告，我希望是为这个房子的主人而祷告，希望他能够回转在神的面前。他说，可是你没有为我的教会兴旺发达而祝福啊。我说因为这不是神在我里面的感动，神的感动就是说你人要对，那个房子是其次的。好，后来我就是觉得我没有办法去用你的方式去祷告。好，那但是我觉得是一个蛮大的诱惑的，因为他就是觉得说，你要是那样子做的话，我可以就是在这个金钱上面和各方面的，我们就会在这个上面去奉献给你，然后怎么样的。好，那我觉得我不行，我觉得我做不了这个东西。好，那我后来呢，后来我走了以后，的确后来他就出事了，他的那个那个人好像是被抓了吧，还是怎么样的，就被双规了，就这样。好，完了以后他也后来也就没钱了，那个房子就没有建成。好，所以我后来也是知道，我那个时候跟他讲说，你不要，你就不要去做这种事情，这个是犯罪的啊。然后后来我们就没有联络了。那所以这些东西我真的告诉你，领袖更多的会面对很多的诱惑。而且我们底下的会众也是一样的，你要不要随便跟着人跑，你要看，要找到的教会要去真正的传讲在真理的根基上面所建立的权柄，更去听他们的教导，好不好？就像江妈妈，她最让我信服的地方是什么？是她的为人。他的为人，因为跟他靠近以后，就发现他那个他的接纳度，他对看事情的他的眼光的不同，他跟一般的人不一样。好，所以我对他非常的幸福。好，就所以这个神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自己所有会众，我们自己也要看，要选择一个健康的教会，一个健康的牧者，而且我们自己也要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好不好？我们今天到这里，好，我们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好，我们安静一下，我们就有一点点祷告，因为我知道时间很晚了，大家要睡觉了。神啊，我渴望你让我们成为一个健康的人。 圣灵，我们渴慕你，释放你更多的同在，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需要你，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感动，让我们能够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听你的声音。圣灵，你来充满我们。今天我们在网上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或者听录音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被你的灵来充满。你要在我们的里面做一个引导教导的工作，把我们引导到一个健康的教会里面，一个健康的身体里面，在那里我们得自由，在那里我们与你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如果你现在被一个滥用属灵权柄的一个地方所辖制，你跟神献上祷告，说神啊，给我一个分辨的能力，也给我一个勇敢的心，为真理站住，给我愿意帮助我逃离一个这样的属灵的陷阱，给我一个合乎你心意的一个爱的教会，一个爱的地方。圣灵，你更多的同在充满在我的里面，用圣经的话语来喂养我，让我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知道什么是从你而来，不是盲目的被人来辖制。将我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自由的团契。我渴望重新来追求你，重新来服侍你，因为我爱你。让圣灵的同在更多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领受，我们享受在你的同在中。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感谢乃是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圣名， Amen。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所以呢，如果你星期六没有听哈，你星期六你再回去听录音哈。我们星期六是讲的第一讲，这个是第二讲。好，那让我是希望你真正的认清楚什么是属灵的权柄，什么是误用的属灵的权柄。好，那让我们真的是有一个，我真的渴望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健康的团契，健康的教会。都能够让你牧养起来。好，可以。所以好，音频上为什么不能聚会呢？神没有用一个方式说你只能在什么样的聚会。音频上我们这样的聚会，我觉得也是神的心意。特别是在现在天气不太好的情况下，你们都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哈。那这样的音频上的聚会，这样子更好。因为环境嘛，好不好？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祝福各位宝贝，好，祝福在神的同在当中，我们明天再见。